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榜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谈关于老年同修受病业假象干扰的思考。我们练功点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大多数是老年弟子，现在都已是七八十岁的年龄了。前一段时间出现病业假象干扰的情况很多，现仅举几例与大家交流。同修 A 得法前是佛教居士，今年八月的一天，感觉右胳膊抬不起来，家人怀疑是脑血栓，准备带他去医院做脑 CT 检查。协调人知道后，召集我们去 A 家发正念。到他家后，同修发现他家还供着两个观音菩萨像，就指出不二法门的问题，当时就清理了。在给 A 发正念时，一个意念打到同修脑中。发正念结束后，同修问 A， 刚才我收到意念720时，你是不是说过我写过不练了的话？同修 A 说，那时因为害怕违心地说过这话，因为不识字没写。在同修的提醒下，同修 A 叫女儿带自己写了验证声明。第二天他的胳膊好些了，但还没完全好。一个开着修的同修传过话来说，看到 A 家还有两个佛教图片没有清理， A 的家人翻箱倒柜找到两个佛像图片清理了， A 的胳膊恢复正常了。 A 代修不修的老伴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坚定了修炼的意志。同修 B 病得很重，主要表现是失去记忆，主意识不清，说话严重走调，心率血压等都不正常，家人带他去医院也说不清咋回事。两个同修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不认识人，打开转法轮让他看，轮语两个字不认识，其他字也不认识。他家里人说，我们不相信科学等抵触的话，我们常去看他，跟他家人商量，我们陪他学法练功，情况会好转。在无奈的情况下，家人同意我们到他家集体学法发正念。 B 小时得过中耳炎，一只耳朵年轻时已失聪，另一只有些听力，现在年老了也听不清了，和他交流很难，我们说话他听不到，他说话走掉，我们也不知他说什么。对此我们开了一次小型法会，提高认识，形成整体，我们绝不允许一个同修掉下去，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允许邪恶存在。我们排班，每天两人去他家学法发正念，渐渐的同修 B 恢复了记忆，能正确通读转法轮了，渐渐的说话也逐步好转了。他的家人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医院诊断不了也治不了的这种病，靠着每天读法发正念，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一切恢复正常，他的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同修 C 80多岁，今年8月某天，感觉腰部不舒服，一摸表面皮肤有疙瘩有水泡，没当回事，该干啥还干啥。后来疼到不能入睡，才告诉女儿。女儿一看，腰部红肿很厚，约4寸宽，半圈长。当晚和父亲来到同修姐姐家，并叫来同修妹妹。姐姐一看说，这就是蛇盘疮，常人说长满一圈就没命了，很厉害。修炼人讲，这都是假象。姐妹们简单切磋后决定，从明天开始跟父亲集体学法。他听不见，趴在耳朵边念，并加大密度对他发正念，互相提醒，都要向内找。同修 C 说，爱咋咋的。女儿说，不行，你自己想咋的不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关系到你天体里无量无际的众生。 C 说不会找。经过女儿提醒，同修 C 明白了，想起来了，某天看到单位老同事的老伴，该人在单位生活作风不检点，对 C 说，你头发长了，该理发了。同修 C 说，他对我笑嘻嘻，我还觉得挺好，还说谢谢，还去理了发。 C 坚定地清除了自己不好的思想，这样过了两天，基本不感到疼了，红肿消去了一半，水泡疙瘩已结痂。三姐妹也都向内找，去掉了自己的执着。没出一个星期，同修 C 完全好了。其实邪恶什么也不是。现在我们练功点的同修对病业假象有了清醒的认识。当病业假象出现时，我们的做法是：一、否定，不是病业，是假象，是邪恶迫害；二、发正念清除邪恶，邪恶不灭，正念不止；三、向内找，归正自己。现在邪恶想在这方面迫害我们，真的是很难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揭露迫害是制止迫害的有效途径。我碰到很多人认为被关在劳教所监狱的同修受到殴打、体罚、不让睡觉等迫害，去上级机关告状也没有用。我认为这观念不对，不应该消极承受。师父在理性中讲，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对于劳教所不让接见、无故扣押信件，都要在狱中向驻检、所长、狱长信箱反映，以及写信告诉家人，无故扣押信件是违法的，而家人在外面也要去省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劳教局、检察院、人大、省委、省政府去多次反映告状，要求处理这些警察违法违纪行为。恶警是怕其恶行被曝光的，揭露迫害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知道真相，有善念的人们会分清是非，必要时我们还可以请律师去法院告恶警。恶警迫害是由于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操纵以及升官发财的诱惑。有个同修在家人接见时告诉家人他受到虐待迫害，家人无可奈何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恶警一看家人消极承受，第二天就放心大胆地对该学员加重了迫害。有的同修就不同，恶警不让家人接见，家人就多次去恶警上级管理机关，包括省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劳教局、检察院、人大、省委、省政府反映，然后就让接见了。接见时家属知道亲人所受到的迫害虐待后，就又多次去那些机关告状，要求处理恶警的违法行为，范围一扩大，知道的人多了，结果恶警再也不敢迫害了。上网曝光是一方面，去这些机关告状揭露迫害也很必要。恶人集中在劳教所、监狱，家人在外面配合告状会有力震慑邪恶，通过所做的这些反迫害的事情，使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知道真相，知道劳教所、监狱的黑暗，减轻迫害。受迫害同修回来后， 我自己觉得也要去这些机关反映，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曝光恶警违法迫害罪行，从而能够减轻里面同修受到的迫害。还有家人探监接见时，恶警都在暗中观察家人态度，以决定迫害的程度。家人消极承受，无可奈何，他们就放心大胆的迫害。家人坚决抵制体罚迫害，反复曝光邪恶，他们就不敢迫害。在里面的同修也要理智智慧讲清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没有迫害借口。我认为家人告状曝光邪恶，就如同大陆律师用法律为同修辩护一样，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恶人最喜欢的就是被抓被打都默默消极承受的人，反正被抓被打的人也不会运用法律去告他曝光他，这样他就可以胡作非为。我们不能默默消极承受，只要有迫害，我们在发正念的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及时制止迫害，扩大影响，让恶人们知道所做的并不合法，而是违法，曝光他们的所作所为。大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迫害，大多数人是不参与迫害的，参与迫害的只是一部分，采取办法扩大影响，涉及的部门就多了，社会影响也大了，恶人想任意暗箱操作就有了困难，这对恶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恶人的头脑中也会形成一个概念，殴打体罚是违法的，对以后类似的情况都会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参加法会投稿有我们提高的因素。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已经开始几周了，我弟许多同修还没有动笔，有的说忙没有时间写，有的说修得不好没什么写的。其实参加法会投稿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下面谈谈几位同修参加去年投稿时的心得体会，也许对还没有动笔的同修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去年法会征稿时，开始同修们也是不太重视，表现得有点麻木。我们几个协调人分别和同修们交流，使同修对法会有了新的认识，都表示不管发不发表一定要写。可有的同修动笔时又不知道怎么写了，这样的同修我们就帮把提纲列出来，老年同修写不了的就口述，我们给整理。结果大家在写稿的过程中，在师父的加持下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有的同修不会写的字一翻书就看到了，需要师父的哪段讲法有的也是一翻书就找到了，有的那段讲法本来平时不会背竟突然背下来了，有的同修在写的过程中突然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悟到了更深一层的法理。写完的同修不仅感慨，没想到参加法会投稿真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师父为了我们的提高真是用心良苦啊。例如有个同修对正实法的工作很有热心，积极主动去做，尤其是帮助老年同修、走不出来的同修、过病业关的同修，这方面付出很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可是有时就事倍功半，向内找也没找到根本原因。通过这次写心得体会，一下子发现了原来是自己太执着结果造成的。再往深挖，看到了自己有一颗人心，想在大法中求名证实自己，看我多厉害，某某同修在我的帮助下如何如何了。而且这颗人心长期以来已经很强了，强得自己都意识不到了。同修也曾经给指出过，但根本没往心里去。没想到自己在写体会中，师父让他看到了这颗心。当他看到这颗心时，再回头看自己刚写完的稿，把那些证实自己的话全删掉了。他说稿件能不能发表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提高与升华。当这个同修来到我家让我帮助修改稿件，谈到这些体会时，我高兴地握着同修的手说，很长时间就想和你谈这个问题，有个同修也一直让我跟你谈谈，可是我也有人心障碍，怕你接受不了，所以一直没谈。你今天自己认识到了，太好了，我真为你的提高高兴啊。我们都从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这次法会。正像师父说的那样，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 否则绝不会有。金银要指二，大法是圆融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遇到的一切，都有我们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所以难得的一年一度的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征稿，望同修们不要错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小弟子蓉蓉的文章，坚定正念，慧眼识正邪。我是一名上初二的大法小弟子，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游戏、电视、动漫是很大的诱惑。我不打游戏，但曾经对看电视、动漫很着迷，这个执着拖了很久才去掉。现在我把去这个执着的过程谈出来，也希望那些还误在其中的小弟子们早日走出来。小学四年级时，我就喜欢上了看电视，每天下午放学后，看电视成了惯例。五年级上学期的暑假，我回老家玩，当时堂哥正在看一个日本动漫，这个动漫全是打斗，很暴力，很不好，但跟着哥哥看多了，我竟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这个动漫，最后竟然主动要求哥哥放给我看。有时看到一些少儿不宜的镜头，还总要去想，一时间幻想充满大脑，忘了学法练功，也忘了提高自己。伯妈见我这么喜欢这个动漫，就以此为诱饵，要求我做作业，如果不做完就不许看电视。我就拼命做作业，还一边幻想着动漫的情节。六年级上学期期末，我又看到一个新推出的动画片，这个动画片大力鼓吹暴力和情，我看了之后也觉得不好，但就是克制不住要去看。那时候我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被严重干扰，一想干正事，这个动画片里的情节就直往脑子里钻，分不清我是谁了。执着心太强了的时候，还画一些古怪模样、古怪动作的人，视力也不好了，而且期末考试考得很差，爸爸妈妈帮着我找了许多原因，其实我知道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看见一个有书架那么大的骷髅头，把嘴巴张得很大，还听见有人说，你不是喜欢他吗？没关系，你现在不喜欢，以后总会喜欢的。我醒了之后仔细想，这是什么意思？那个人的话让我很容易想到我对电视的执着，难道那个大脑壳就是这个执着在另外空间的体现？我回想起从四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执着于电视，一直把这个执着心养着，现在竟有书架那么大了。我对自己说，还不悟，还不悟，小心哪天被它吃了。我下决心要把它去掉，我首先把那些为执着画的画都烧了，也算表个决心。就是李见我想要往上走了，就指使那些低级生命干扰我，一方面在我练功学法时让我的大脑想东想西，甚至冒出许多坏思想，另一方面一进教室就有一群同学在看漫画，一出校门就是十几个漫画摊，一进家门就看见阿姨正在看电视，这些东西时刻都在诱惑我，看我动不动心。好在我坚持每天学法发正念，明白这些都是考验，但是旧势力的干扰时间太长了，我又觉得去掉这个执着的希望渺茫，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是有许多坏思想。我突然觉得修炼很苦，不知要到多久才能把这个执着去掉。后来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我觉得很羞愧， 自己并没有遭什么难，就是去一去执着心就觉得苦了。我也明白了，自己觉得苦是因为这个执着心还没去掉，要是这颗心去掉了，旧势力再怎么干扰也没有用。有一天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发正念时，我牺牲一念，我是大法小弟子，那些干扰我的邪恶生命全部销毁掉。结印时，我看到师父坐在我们三个中间，带着我们发正念。立掌时，我就带着我的众生清除邪恶。打莲花手印时，我的手心里开了一朵莲花，花的中央射出了一根光柱。我明白了，只要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正念就会强。初一下学期时，我又喜欢上了编故事，又开始幻想，并且画一些想象中的人物，但我的故事中还带有以前动漫中的东西。通过学法，我有过把那些画烧掉的想法，但又觉得可惜，始终下不了决心。一次集体学完法，大家帮一名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找原因，妈妈对他说，那病业不是你的，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突然想到了自己，那执着也不是我的，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晚上，我把那些话都找了出来，可心里又犹豫了。我去问爸爸该不该烧，爸爸却说太可惜了，画了那么久，就别烧了吧。我忽然悟到，这是我自己建立威德的机会，得我自己决定。我坚定一念，烧。我一边烧，一边背师父的诗去执，随缘修炼事，得去心中执，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神奇的是，我每点一次火，窗外都是一道闪电划过。我高兴地说，雷神，帮我把另外空间干扰我的邪恶生命全都劈死。等我烧完，一个大炸雷在空中响起。晚上，我梦见自己从一个泥坑里爬出来，飞向蓝天，一直飞到家门口。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被污染。大法弟子的小孩，有的也很喜欢上网看电视。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这个社会对孩子的影响确实很大，因为整体社会的道德都在下滑，小孩子没有抵挡能力，一进入这个社会就进入大染缸了。如果能够像以前那样对孩子督促学法练功，那就不容易随着社会滑下去了。很多大法小弟子长大了反而变得很不行了，都是这个原因。我们要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不要让师尊失望。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檀香律师讲真相的体会。我是1995年开始大法修炼的老弟子，在这15年的修炼中有过精进，有过懈怠，在11年的迫害中，无论是去北京正实法还是被迫害坐牢，都在师父的呵护下走了过来。在师父的呵护下，由过去的大街小巷发着真相材料，邮寄真相信件，到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越走路越宽，越做越光明。下面我就向师父和同修汇报怎样向律师讲真相的。一、去怕心，除观念，走向律师所。我是有律师所八家，叫律师所是有几个有律师证的做代表，其他也有没证的。法律事务所有四家，这里的人员都没有律师证。所有没证的律师都是在公检法退休，退二线闲职人员，有的直接就在610干过。他们自以为懂点法，通过各种关系就开了所，或当上了所谓的律师。这些人网络纵横密切，情况错综复杂，做人又唯利是图，只认钱财不讲公理，一句话很是邪恶，一直是我是讲真相的空白点，也是我的怕心所在。另外也知道他们早就有上面的不准为法轮功做辩护的通知。 大陆人因被邪党愚民统治多年，大多数养成了唯命是从的奴性。这是我的观念，这种怕心和观念是在一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通过学法突破的。2009年10月初，听说有一同修被抓，什么人抓的，什么时间抓的，在哪儿抓的，抓到何处，一概是谜，很不利于营救。2个多月后又听说判了，可家人没接任何通知，去公安局法院问，一概回答不知道。出于无奈，大家讨论陪着家属告状，可是找哪位律师肯接这个案子，大家难住了。这时我想，同修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不帮谁帮啊？有困难就不帮了，那也不是修炼人的作为啊。师父说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父的话更坚定了我的想法，可是我还有怕心和观念呢，怎么办？我只有学法。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心经要旨二，排除干扰。我加强了学法强度，发正念的次数，并延长时间。我一遍一遍地背着师父的经文，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和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就想，律师也应该得救，我们要慈悲于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营救同修，反迫害，正实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再说了，律师得救了，有了正义感，可以为大法做贡献，这样既救了他们，又破除了邪党规定的不准为法轮功辩护的违法禁令，这不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吗？法清晰了，认识提高了，正念足了，我心里说，谢谢师父，我明白了。起身去找同一学法小组的张同修，我把师父的法理和我的想法向他讲了，向他说，你要认同，跟我作伴一块儿去，我们俩也是整体，否则我一个人去。他说，行，我们一起去。我们俩一路发着正念来到律师所的所在地，以告状为契机，是律师所就近。第二天第三天参与的同修就多了，6、7个人，3天下来把12家律师所全走了一遍。二，困难面前贵在坚持。在接受真相上，各律师所的表现各有不同，有的听说法轮功告状往外就轰，不容说话，你刚一张嘴，同时会站起2、3个人往外赶，话间带有不抓你起来就是对你的宽容了，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真像师父说的，一些中国人连听都不听，他们真的认为党说的一定是对的，中共政府说的一定是对的，认为法轮功真是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不是搞政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气不恼不发火不争辩，说真话讲真相，这几年我们已打下了一定的良好基础，我们只觉得他们可悲又可怜，只想他们将来怎么办呢。有的听说我们告状就直接告诉我们，上面有通知，不让管您的事儿，你们走也白走，谁都不会管的。我们说，能不能把这个通知给我们瞧一眼，他们坦言哪有纸上的字啊。我们说，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接着这一问题，我们讲邪党怎么造假污蔑陷害，由天安门自焚伟案说到对我们的邪恶迫害，可他只认为那是统治者的制裁手段，哪朝哪代都一样，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也不惹这个祸，借口有事还是让你快走。尽管这样，我们也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毕竟听了些真相，为以后做铺垫吧。有的就是麻木不仁，根本不理睬你，说我有事忙，你们走吧。尽管他们下了逐客令，我们还仅叮嘱一句，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有机会了解了解法轮功。有的想听，可他的同事不让听，说你不是明天出差吗，还不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又对我们说，他有会要开，你们别耽误他。我们说不耽误，只说几句。他又对同事说，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同事被他赶走了。他对我们说，管不了你这些事，赶紧走吧。我说好吧，希望你以后多了解法轮功。他说，了解啥呀，我家亲戚就有练的，赶紧走吧。走出门来心里很不舒服， 一定是我们修炼人没有做好，影响了世人了解真相。我心里对他说，世人啊，不要因为偏见影响你的未来啊。我衷心的祝福你能明白过来，同时我也嘱咐自己，以后一定要做好，一定把美好带给世人。不管态度蛮横还是冷言冷语，我们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让做的我们就做到底，所以我们不气不躁，不急不灰心，不气馁，也不管天多冷雪多厚，我们记着师父的嘱咐，怀着一颗善心继续走，继续告状，继续讲真相。一遇到困难，我们相互切磋，查找不足，有效果的我们互相叮嘱，不起欢喜心，讲真相，相互圆融补充。终于有三家律师所认同了法轮功是被欺凌的，感受到我们是弱小无助的。他们说，听了你们所讲的，我们很震惊。我们也知道贪污腐败，社会乱象，但不知道它坏到这种程度。你们真的很值得同情，感到你们确实孤立无助。他们的醒悟、认可、同情，为给大法弟子帮忙做事、做辩护打下了良好基础。为安全起见，我把三家律师所分别用 ABC 所来代替，以方便下文叙述。三、讲真相要把真诚善良带给世人。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始终本着平和善良的心态，如我们送给对方材料时都站起来双手送过去，并告诉材料比我们讲的更具体详细。想要向全所发放材料时，先请示所长同意，对他说我们非常尊重你们的意见，因为征求意见了，遇到个别反感的人，所长夫人马上过来说，人家不是说只是让你们了解了解吗？这样就平和了，还不用自己多说什么，因为有材料就很详细了。由于对他们的人格的尊重，他们同样很善待我们，每次去都客气地让座。在 B 所，我们讲被抓同修没练功前因治病欠很多债，儿女为欠债而累，相互不和气，其人通过修大法病好了，能为儿女做活了，可被邪党偷抓起来。你说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告诉练法轮功受益了，这怎么是犯罪呢？这是为别人好吗？我们由江泽民的嫉妒讲到为火，由活摘法轮功人体器官到我是直接和间接被迫害死的大约有百十来人，现在还关押近20人。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有人修炼法轮功，国外政府要员都说法轮功好，都支持我们，难道外国人都傻吗？我们讲着他们听着，时不时的问问，由不了解到震惊，由明白到同情，谈话中又谈到我们告的状。我对他们说，哪有抓人不对任何人讲的，哪有判刑不通知家属的，现在只听传闻多挤呀，偷偷摸摸办事，那不是犯法吗？听到这儿，所长主动说，我找熟人给你问问。放下电话，他告诉我，准确消息判4年，说不出的滋味，我的眼睛湿了。所长看出来了，他紧盯着我看，说了一句，4年你的感受如何？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情不自禁地哭出声音来，惊动了全所律师都过来看。这时我边流泪边和同修打开衣兜，把带来的所有真相材料、光碟、神韵、护身符一一发给他们，他们神态恭敬地接了过去。大家看到我动了真情，也看得出他们内心也有感触。这时所长问我，我知道天主教他们称呼是姐妹，你们称呼是什么？我告诉他，我们称呼是同修，同一个师父，同修一部法。这时我劝他们三退，有2位说亲戚同学给退了，其他几位说考虑考虑。所长说他干这个不能退，我没再说什么，因为人太多，大陆很复杂。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常念有福报。我俩和他们告辞了。这时有个人嘱咐我们常来给他们带好东西，我们朗声答应了。他们一直把我俩送到楼梯口，且送我们下楼，直向我们摆手。 A 所律师所去了几次熟了，有一律师托我帮他销售饮水机，他说通过接触他感到练法轮功的很可信。 我问他产地、质量、价格等。我对他坦率地说，在我认识的范围内，好像没有能承受一台饮水机4000元的能力。如果遇到，我可以介绍介绍，但我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严格的新型要求。我的直率，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肃然起敬地说，法轮功就是了不起，实话实说，不拐弯抹角，不忽悠人。另一位说，世人都像你们那样，什么都好办了。我笑着说，欢迎你们也做我们这样的人。他说，太难了，这个社会行不通啊，你们真难。我说，我们师父说难行能行。他竖起大拇指，使劲地上下摇动。四，劝世人三退，用心去做。和三家律师事务所认识了，时常走走，因为心里还惦记着没有三退的人。确实带些真相材料送给他们九评共产党，还有从明慧网上特意下载适合他们看的材料光盘等。在家也时常对着律师所发正念，总之为他们能走向未来尽我们的可能，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毕竟了解了真相，至于退不退是我们肯不肯用心的事，我们体谅他们在这个社会的压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常去了熟了了解了，他们都先后退了。闭所副所长用真名退的，他自己说不用真名不算好汉，最后所长也化名退了，并说以后有事儿可以找他，并直白地说背地可以帮忙，不上前台。 C 所有一个律师是我小时候在一起多年的朋友，比较早就明白真相了，他对大法特有认识，特别同情，只要我一去他就主动翻我兜，知道我给他带好东西了。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他说他都得福报了。五，明白真相的世人对大法的回报。世人明白真相后，我是三个明白真相的律师所都先后为我是大法弟子做了他们能做和应该做的事。B 所承诺我们有法律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找他帮助。 A 所多次为我们向关押在狱里的同修传话取材料等事。A 所律师还为那位同修做了二审辩护。 C 所更为大法弟子在法庭上辩护，声张正义，义正辞严，毫无惧色地公开地在法庭上为法轮功辩护，打破了邪党的非法禁令。在同修正念的强力加持下，整个法庭成了正义之场，震慑了邪恶。我们明白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天象变化下的一份子而已。感谢佛恩浩荡的伟大师父一路悉心呵护。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王环的文章，润入春雨入心田。学习师父新经文再精进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给我最深的体会是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善会使自己态度祥和，面带微笑，语言亲切感人，就像春雨流入那干枯的心田，使他们麻木的神经复苏，把他们的良知换回，转变他们的观念，使他们选择美好的未来。在此仅举两个例子与同修切磋，为的是更好的救度。第一，从冷漠不解到接受谢谢。有一次我到街里去发神运光盘，看到路边两个人在说话，一位是年轻的小伙子20多岁，另一位是中年男士40多岁。我走过去拿出一套神运光盘递给年轻人说，
送你一套光盘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国际顶级的水平演出，被称为世界第一秀。年轻人没接，看了看中年人，中年人接过光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法轮功的。”然后用冷漠的眼光打量着我，问道：“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心发正念，面带祥和，笑着说：“我要不练法轮功，就不会无私地送你光盘，要你明白真相得救度。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不好吗？”他冷冷地说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是干什么的？”我坦诚地对他说：“你干什么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得到救度。我要救的是你这个人，我是真心为你好，你看后会受益无穷的。”他吃惊地问道：“你不怕劳教？”我笑着对他说：“凭什么？就凭我无私奉献送你一套光盘，我为你好，你会那样做吗？”他没有吱声，沉默着。这时从路边小店出来一位中年女士，她冲那女士说：“这是法轮功的。”原来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在逛街。我冲那女人微笑着说：“看看吧，全善全美的演出会使你们改变对法轮功的态度，真的。”那女士笑了笑没吱声。那男士用手掂了掂光盘，我笑着说道：“他的分量可不一般呐。”他打量我足有一分钟，然后一改原来的态度，对我笑了笑，郑重地说了声谢谢，然后把光盘装进衣兜。我笑着说：“要谢就谢我们师父。”那三口人都冲我礼貌地点了一下头，笑着走了。由冷漠不解到接受光盘说谢谢，世人的观念就在这讲真相的瞬间转变着。第二，从冷笑嘲讽到退党住院。那是2008年4月的一天，我和丈夫也是同修，到我姐姐家诵经文。一上车，我和丈夫找了个四人座对面而坐。我的邻座是个中年男士，丈夫的邻座是我们家邻居的女孩，是位大学生。坐定后，丈夫发正念，我找个话题对那个女孩说：“你们大学校园里头能看到真相资料吗？我以前给她讲过，可是她不信。”她笑着摇了摇头。我惊讶地问：“那么大校园竟然看不到真相资料？”她点点头。这时我邻座的男士接过话题说：“要说在家做个好人，谁也没人管你，为什么非要触及敏感问题？”我纠正道：“你说的不对，修炼人历来不问政治，不是非要触及敏感问题，而是政府无端打压、造假嫁祸，使这个善良的群体不得不走出来向世人讲清真相，唤醒正义和良知，救度世人免遭淘汰。”他冷笑了几声，嘲讽地说道：“马三家集体绝食。”我猜测他是公安部门的人，不然不会了解内部情况。我正言道：“那是正的力量，是捍卫宇宙真理的力量，才使他们放下生死。”他又冷笑了几声，接着说：“满大街贴的都是标语。”我停了一下，迅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威严而慈悲地微笑着，用缓慢的语气郑重地对他说：“我再告诉你一遍，那是正的力量，是真正发自心底的力量，那是威力无穷的，不是哪个人的号召或强迫所能达到的。”他收敛了冷笑，不解地看着我。我开始和善系统地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从92年健康博览会讲到师父在全国54期传法班，讲到了无数个起死回生的奇迹，接着讲到师父96年到国外传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红传，受到1000多个褒奖。因为这个功好，人传人心传心，修者太多，当初各大城市公园到处都是练功的。这时过道对面的一位女士不友好地接了一句：“我啥都不信，就信钱，没钱不能吃饭。”我平静友善地对她说：“你不信也没人强迫你信，可信了也没人不让你挣钱不吃饭，那是走极端。 而是在哪个阶层都做个好人，按真善人要求做个好人，不好吗？他不吱声了，附近的人都在听。我接着对那位男士说道，因为修炼的人多，引起江泽民的嫉妒，无事生非。天津无故抓了45名法轮功学员，误导学员去中南海上访，引发425万人上访，个别人借此机会就陷害法轮功。又讲到了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挑起民恨，血腥镇压。顺势讲到共产邪党无恶不作，从夺权建政、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六四学潮，迫害法轮功，真是坏事干绝，人神共愤，天要灭中共。刚才那个女士插话，高声接了过去，就凭你们那几个人还想跟共产党斗，胳膊还能拧过大腿？我笑着提高了声音，我是有意想让周围更多的人听到，对她说道，您误解了，没人想跟他斗，是他容不了这个善良的群体。他横行霸道几十年，杀人无数，有些起义还讲替天行道，谁敢逆天而行？唯有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现在天要灭中共，谁也挡不住。接着我讲了贵州平塘县长不乡的藏字石，又讲了保命秘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保平安，这就是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撒真相贴标语的原因。他说，练到你这程度得多长时间？我说，我96年开始修炼，修炼前10多种病，心脏病，心跳100多下，风湿、胃炎、乳腺增生等等，上二楼都费劲儿，自行车骑不动。修炼以后啊，不到4个月，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到现在10多年了，一片药没吃过。不是不让吃药，而是没病不用吃药。修炼的好不好，也不完全取决于时间的长短，而是看能不能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谁练谁受益。我们师父说了，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他沉默不语。看来他听明白了。我接着说，你入过党吧，起个化名退了吧，对你没有安全隐患。他看了看对面的那个女孩，问道，你退了吗？那女孩摇了摇头。我见此说道，你不要看她，我们是邻居，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和她不一样，今天擦肩而过，明天你想退找不到人，你说是吗？他点点头，认真地想了想，在手机上郑重地写了2个字作为化名退党。我一看是诚诚，我立即领会了他的意思，诚心诚意祝法轮功成功。我笑了，我说，我让你看一样珍贵的东西。于是我拿出经文让他看，经文的开头就是，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天要变，谁能挡得住。见经文问候。他看得非常认真，全文不足100多个字，他看了10分钟，看后还给了我，他陷入了沉思。我明白这个生命被震撼了。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师父对我说了4句诗，可惜我只记住一句，就是润如春雨入心田。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告诉他真相。今年9月24号，街道主任要我把个人照片交到他们的办公室。我问为啥，他说办公室写份材料就说你脱离组织了。我说我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也就谈不上脱离组织。他说就说你脱离法轮功了。我告诉他，法轮功修的是真善忍，以真善忍为标准，做最好的人，脱离了真善忍就是坏人，你们也别费心了，我不会脱离法轮功的。 第二天主任又来到我家，叫我到地区参加学习班。我问谁说的，他说某书记说的。我说你走吧，没有你的事了，我亲自去找某书记。我想这是假象，常人中的一切都是假象，我否认他，不承认他，可能是对着我的哪颗人心来的。不管怎样，我得去面对，我求师父加持我，我去找那个书记讲真相。平时想讲还没有机会呢，找到后我问他，你知道学习班是什么吗？他说表现好的培训先进。我想他可能真不知道学习班的内幕，就告诉他所谓的学习班也就是洗脑班，他跟监狱劳教所一个性质，一个好人进去，他可以把人逼疯逼残甚至逼死。你如果强行送一个法轮功学员进去，你就做了一件终身后悔的事。我还告诉你，以前都是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公安国安他们出面，现在为什么叫你们镇上社区街道出面，那是因为610指挥不动了，这10多年来他们干了不少坏事，他们也知道修炼法轮功的是一群好人，他们更知道迫害好人是要遭报的，他们也在留后路，所以就叫你们顶替他们出面。我劝你千万不要插手迫害法轮功的事，如果你保护了法轮功学员，你会得福报，如果迫害了法轮功学员，那就是恶报，因为善恶必报是天理，你好好想想吧，我这都是真的为你好。这时他拿出手机给他的上级打电话说人家不去，对方回答都定了啦。他说你定了人家也不去。我接过话题说他们定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这时有人找他办事，这样我们结束了简短的谈话。虽然时间短，我觉得对他的震慑力还是很大。他走时说了一句，我不会插手法轮功的事。我说但愿你有个美好未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加持下，在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中，洗脑班解体了，邪恶也咽气了。回家后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第二天我照样出门，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保持正念，不要人念。一次同修说他的 MP3 没声音了，让我修一下。我不被他的话带动，看了一下，拿回家充电后如我所想播放正常。类似经历有两次。还有一次同修的 MP3 被孩子弄成循环播放，怎么也调不好，让我帮忙。我一边发正念清除干扰，一边请师父帮助，一边试着调，最后终于调好了。大家以为我会修，其实我也不懂，但我没有坏了或调不好的一念，不承认邪恶的干扰。最近一次上网，破网软件总显示有问题，要关闭，还让我确认，我就不承认解体干扰的邪恶，最后成功登录动态网，下载了新版破网软件，解体了邪恶的干扰。希望同修都能重视发正念，这是证实法，靠胆大用人的办法是证实人，证实自己，邪恶就可能钻空子干扰，甚至给大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每次我出去发资料，贴粘贴，花真相币，都加持他们，解体看到他们的世人空间场内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解体世人抵触大法资料等的念头，并对要去的地方提前发正念，解体那里操控世人向公安局、保安等举报大法弟子或干扰阻碍我们发资料救众生的一切邪恶和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以后一周我都会清除这些地方的邪恶，加持资料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过程中大法弟子救人的心越纯净，慈悲坚定，干扰越少越顺利。正念对待遇到的一切情况，随时解体，看到我的世人头脑中关于我的一切印象，清除一切邪恶，让摄像头对我不起作用。发资料前加持资料能被世人最大限度的传阅，让世人明白的一面决定是否看资料，而不是恶党灌输下形成的思想业力和人的观念。 加持资料将看一看吧打入世人头脑中，并充分调动世人的好奇心和好事心看完资料，让保安和保洁等看不见资料，加持资料被世人尽快拿回家。也请师父加持，不要让世人，特别是门卫和保安保洁注意我盘问我，让有缘人打开需要发资料的单元的门，或让我得以进入，一般都能发资料，效果也很好。有时小区或农村会出奇的安静，人少没干扰，贴粘贴与发资料类似。我也会加持真相币，不管谁都能花出去，花给谁都行，让有缘人看得见，让真相币上的内容都能打入世人头脑中，把大法的慈悲留给世人，引导世人看大法资料，让这些真相币解体人们抵触真相币的念头。现在我不再碰到拒绝真相币的了，希望同修都能尽量看明慧周刊，那是亿万大法弟子悟道法理的较高的和有针对性的，很能解体我们不正确的观念。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什么呢？唱着山，唱着人。